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让人心阻挡自己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1日。我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知道危险一步步逼近人类之际，师父直接向世界众生开示天机，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作为弟子，现在儿孙情中不能完成好自己的神圣使命。我回了老家去讲真相，这次回去与以往不同了，经我进一步讲真相，绝大多数的亲人的态度都变了。大侄女在饭桌上直接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产党如何如何。大侄子原来根本不相信大法，这次态度也转变了。外甥媳妇原来一给他讲真相就讥笑不信，这次也很相信了。侄媳妇在与我分别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慈悲的师父还安排我路遇40多年没见面的初中同学、儿时的老邻居及其他有缘众生，这些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都欣喜地一再表示感谢。侄媳的二姨，我叫二姐，在她家的楼上住。4年前我去她家，一进房门就看见卧室的墙上挂着毛毛头的大画像，电视里放着歌颂邪党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二姐夫是退休教师，我心里想，这两口一定被邪党毒害得很深。我怕他们不接受起反感，与侄媳上下楼住着，影响亲属关系。以前只讲了大法真相，没讲三退真相，过后我一直懊悔。这次我必须放下人心，履行使命。我带着水果糕点来到二姐家，只有二姐自己在家，二姐夫出去遛弯儿。二姐说得很晚才能回来，我便求师父让二姐夫赶快回来。不多时，我正与二姐讲着真相，二姐夫回来了。我与他寒暄几句，正念十足地说，二姐夫，上次我没敢跟你们说太多，怕你们不接受，这次我必须得说了。因为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灭，现在已经是灭的末后的末后了，都三阳了，最后的大淘汰为时不远了。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明天我要走了，今天我就是专程救你们来了。谈话中得知，二姐夫的母亲是信佛的，文革时她智慧地把婆婆的佛像藏到柴垛里，免遭邪党一劫。二姐夫平时也常念阿弥陀佛。我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结合师父的两篇新经文，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从法律、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古今预言等角度全面讲了真相，使他们真正明白了大法是什么，邪党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讲了创世主正法救宇宙天体大穷及无量众生，包括人类这件大事，讲了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二姐夫郑重而急切地说，你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说，第一，从现在开始，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救命真言，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一定要想起求大法师父救你。第二，真心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的一切相关组织，和这个反天反宇宙的魔鬼党彻底划清界限，相信上天，相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做好事不做坏事，你们就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就会平安度过人类最后的大劫难。一定要把这救命的天机告诉亲朋好友，告诉孙子，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并讲了迫害者违反哪些法律，即将来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可怕的地狱惩罚，并殃及家人与子孙。二姐夫让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写在他的本子上，二人都用真名做了三退。最后我说，你们家挂着毛的画像，背后是共产邪灵，是害人的。我又讲了毛的杀人历史和淫乱历史，告诉他们把家里与邪党有关的物品全都清理掉，他们都答应了。二姐夫一再道谢，我说是创世主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力，我们都得感谢创世主和大法啊。二姐夫惋惜地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早告诉我就好了。我真心祝福他们全家未来美好，幸福平安，更为他们的得救而欣喜。我深知，在修炼的路上，我与大法的要求相差太远，与精进同修的距离相差太远。写到此，惭愧的泪水夺眶而出。一路走来，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太多的点悟，太多的承受，而自己在人心与观念的驱使下步履蹒跚。现在还有无量的众生急等救度，我唯有认真学法，真修实修，放下执着，奋起直追，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能不负创世主的浩荡宏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路上莫懈怠》，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号。孩童时的我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爱与人沟通，爸妈上班去了，我就自己在家里听收音机广播评书。很向往古人的生活，好的传统，也时常仰望天空，欣赏漂浮的云朵，时而像长着翅膀的天马，时而像威武的天神俯视人间，有时感觉他们离我很近，好像很熟悉，很亲切的样子，心里一直有个感觉，那里才是我的家园。到我13、14岁时，感到整个社会与我内心向往的极为相反，在这个昏暗的世界里，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相互算计争斗，尔虞我诈，让我感到惶恐不安，而且从小就做着同样的梦，很真切。直到2002年得法时，还做过这种梦。我在打坐中看到整个空间一片黑暗，只有一丝光亮，就像照相机镜头调到了最小点，里面显示的还是地下喷着火焰，飞机撞到大楼上，到处是尸体。终于有一天，看到天上飘来了很多灯笼，上面写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一部分，有缘得法，坚定修炼。我是在2002年有缘得法的。得法前，由于平时自己总和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在一起，走了下坡路，被判了刑。在监狱服刑期间，遇到了大法弟子，我有缘得了宇宙大法。由于当时环境恶劣，警察时常迫害大法弟子，我就利用自己的方便给同修们传递信息和师父的经文，有时也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学法心得。在那个最邪恶的地方得法是很不容易的，我很是珍惜。有一次遇到一位同修，他抓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恭喜你得法了。我顿时热泪盈眶。因环境所限，我当时还不能公开身份。有一天，我因传递经文并练功被恶警发现，就给我戴上重刑脚镣，带到邪恶的地方用刑。恶警恶狠狠地说，你学什么不好，非学法轮功，怎么就改造不了你啊？我心里很平稳，大声地对他们说，这些年监规对纪都没有改变我，学雷锋没有改变我，但大法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使我脱胎换骨，重新认识人生意义，什么才是做好人的标准，怎么做个好人。恶警一看硬得不行，我的刑期也快到了，就诱惑我说，把你调到初监队当个组长，做出些成绩来，赶紧减刑回家不好吗？我说，谢谢你的美意，我不会要那些不属于我的，也不要和我讲条件，我是一个生死都可以放下的大法弟子，任何威胁和条件都不能让我放弃学练法轮大法，你们打错算盘了。正好我刚刚看到师尊的《正念制止邪恶》这篇经文，这使我的心特别坚定，于是说完上面那句话，我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声响彻云霄。恶警的电棍放射着蓝红色的电光长苗，噼啪作响的在我身上点击，但玄妙的是，几个恶警累得满头大汗，我却没有丝毫疼痛感，我想是电流到直了。见证了这一神迹，我心里特别笃定，知道是师尊在我身边保护着我，耳边听到的是师尊的诗词。师父在红吟得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第二部分，信师信法，救人不怠。出狱后，我找到了同修，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我不论工作多忙，周边环境多差，我都风雨不误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正念所到之处，邪恶全被清除。我每天坚持多学法，多发正念，不断去掉怕心，修好自己，多救人，一刻都不松懈。一天路上碰到一个小伙子，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小伙子瞬间就明白了，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段时间父亲去世了，他在世时我就时常给他和姐姐讲大法真相。父亲被邪党毒害得太深，不接受，令我深感遗憾。姐姐退出了入过的团队，姐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只要周围有人感冒发烧，她回回落不下。退出团队半年后，她跟我说，小弟，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感冒了，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我笑了说，姐，你是因为退出了邪党组织，抹掉了受祭，不再受他的控制，你已经得救了。欣喜的泪光在我俩的眼窝里闪烁。我是开出租车的，一天来了一位大姐，要去医院护理弟弟，说她弟弟刚退休就得了脑梗，在外地大医院住了半个月，花了十多万也没好，因经济条件差，只好转回本地医院治疗。大姐眼泪汪汪的， 和我说了家中的不幸。我说，大姐别上火，告诉您一个不花一分钱的良方，只要您和您的弟弟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掉兽印并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弟弟一定会得救的。大姐说，谢谢你，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好。我对自己说，我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来注视正法的，我的责任就是救人，我要兑现誓约，不能愧对恩师。我每次听到大法音乐响起或看到师尊的照片时，泪水总会止不住夺眶而出。作为大法中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会谨记师恩，慈悲救人。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恶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宁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日。最近看到同修写的关于2002年去北京正实法的交流文章，谈到当地同修分别几次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真相横幅喊法轮大法好口号，除个别同修被绑架外，其他同修都安全返回。我也是2002年去北京正实法后安全返回的。第一部分，邪恶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当时在邪恶迫害大法2年多中，我目睹了众多同修去北京正实法被绑架的实例。我当时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法，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想，既然正实大法，那就要起到正实法的作用，我要修好自己，去掉怕心，再堂堂正正去正实大法，通过不断静心学法，在自己的心态达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我知道自己可以了。去之前我就想，要安全返回，把自己正实法的过程写出来发给明慧网，以证实大法的伟大。就这纯净的一念，结果心想事成，正实法过程很顺利，我写的文章明慧网也发表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到处都是便衣、警察、警车，纪念碑周围站着一圈武警，身上挂着对讲机，广场南面东西一排，每4-5米远就有一个武警在站岗，我离他们的距离也就10米左右，我打横幅喊口号，他们却麻木地看不见也听不到。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貌似强大的邪恶却像玩具似的形同虚设，毫无招架之力。我悟道，这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符合了法在那一层对修炼人的要求，无形之中否定了邪恶的迫害，师父和护法神就能保护弟子，师父赋予弟子的神通法力也展现出来，发挥了保护弟子的作用。 还有我去北京证实法，因是第一次自己去飞机场，下了长途客车不知如何走，别人推荐我走小路快，我就边打听边走，最后遇到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子，他让我上车捎着我，我谢过他，他一直把我送到检票口，我给他钱他不要，我是站在检票队伍的最后几个人之一，如果不是那位男子捎我一程，就赶不上飞机了。下了飞机，我怕暴露身份，直接把身份证邮回家。证实法后，我买了当晚返程的火车票。一进火车站，站口有五六个警察都在低着头逗一个四五岁小男孩玩。我从他们身后侧身进去，走出大约七八米远，只听一个警察在喊：“证件，证件！”我身后一位旅客回去了，我头也不回就进去了，他们也没再喊我。过后我悟到，这两件事都是师父安排帮助和保护弟子的。第二部分，就是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一次晚上，我去居民楼发真相资料，从顶楼往下发，走到一楼楼梯时，一个青年男子向上走，我感觉到来者不善，下楼后我没有到别的单元发，而是顺着街道慢悠悠地向前走。突然我听到身后的跑步声，那青年边跑边喊：“大姨啊，大姨啊！”当时我没有一丝的怕，心里很静，微笑着一回头，他马上吓得倒退了半步，一只手摸着头，非常尴尬地干笑着。我说：“你认识我吗？”他连忙说：“不认识，不认识。”“那你有事吗？”他说：“没有。”但他随着我走，又叫着“大姨，大姨”，欲言又止。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不好意思说。”我说：“你说吧。”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你是送真相资料的吗？”我微笑着说：“什么叫真相资料啊？是广告吗？”他说：“不是，那你走吧。”我心里说：“本来我就在走。”就这样，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脱险。至于他为什么惊恐和尴尬，我悟到，可能就是修炼人的正念把他背后的邪恶灭了，他人的这一面才害怕。如果当时我心里害怕，就可能出现危险。我向内找这次出现危险的原因，发现是自己有过一念不正。我之前想过，等儿子结婚了，我就没有心事了，不怕了，潜意识是不怕抓了。就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把柄。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一次，我得知一位同修出现病业假象住院的消息，病情还很重。同修之前没和我们交流，他要到医院。我听说后，一边为同修没有正念而惋惜，一边被同修情带动着在家哭得很伤心，哭得连中午的正念都没发好。突然我意识到自己错了，被情带动了，我就在心里清理对同修的人情，但是已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之后我开始没有食欲，有一天发正念，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白色墙壁的房间，一张盖着白色床单的床。意念告诉我这是我的病房，我当即否定他，对他说：“你还我的病房？我告诉你，你连病房都不配住，现在就把你灭掉。”一周后，我的身体恢复正常。可见旧势力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从法中我们知道，本来我们这些不正的念头都是旧势力早期安排的，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利用这些不正的念头来迫害我们，真是邪恶至极呀。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修炼历程，体悟师父的无量慈悲。梦中师父像慈父般牵着自己向高山上攀登着，弟子每提高一步都伴随着师父的承受和辛苦。想到师父为众多弟子和众生的巨大承受，弟子的心很痛，写稿过程 泪水几次模糊了我的双眼。弟子无法报答师恩，甚感遗憾。弟子只有修好自己，才不负师恩。回首往事，有得法初期的惊喜与兴奋，有在邪恶迫害大法后的迷茫和困惑，有在病业关迟迟过不去时的无助和无奈，有明法理后对师父坚如磐石的正信，有在放下生死后的坦荡和超脱，有放下名利情后的洒脱与平静，有在众生得救后的感谢声中的喜悦与欣慰，有为不明真相众生的焦虑与担心，太多太多的感悟。弟子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师父真是无处不在啊。自己由于文化水平和修炼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在法上修，珍惜正法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日。我的修炼过程包括看到我周围的同修的修炼，看到每个人修炼中似乎都有一个短板，由于这个短板被反复的磨练着，这个短板我现阶段认识就是思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方面的体现。在层层下走中，在生生世世轮回中，为了生存，有的强势，有的软弱，为了这个思保护自己，形成了各种各样顽固的变异的观念，有刚烈强势，有讨好随和，有坚守自己认为的道德制高点强为自己，也看不起他人，有的要面子，做好人没有原则，有色欲心重，难舍难割，明知不好就是不能自持，陷入其中，有受怕心牵制，怎么也走不出来，十分懊恼，磨难重重。我理解，就是还是抱着那个思形成的各种为思为我的变异观念不放，或根本认识不到。自从被中共迫害后，我也是一直被怕心牵制，周围也有同修以前做得很好，自从被迫害也是心有余悸。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有许多学员不能够见到我，那么我也要对你负责任，所以我才告诉大家要以法为师，多看书多学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就想，我也学法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也解决不了。后来不断学法，我知道了，不是解决不了，而是自己没有真正向内修，执着不想放。我悟到，这里也没有什么老学员、新学员之分，只要你这个问题在法上认识，就突破。法无所不能，只要你认识到，愿意把自己和那个执着剥离开来。所以我悟到，在大法中那真是像钢水融化那个木头渣一样，那个执着什么也不是，那利用他的那个邪恶也什么也不是，那还怎么会怕他？就是自己认识不到，或者心放不下，不愿放，不敢放，不信法，才导致磨难出现或久而未解。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我想，我这以前这心态，人心太重，悟性太差，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一天发正念，那些委屈不平、色欲怕心又上来了，我想我得主意识做主，那些心都不是我，
大法弟子发正念是严肃的，是注视正法。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紧张的僵硬的发正念了，那时的发正念感觉就是在维护自己的什么，所以很紧张。这回不同了，很放松，就让自己融在法中，让大法涤荡着自身宇宙中的拜物，没有紧张感。进一步我联想到，我有时会感到不安，比如我给一个人讲真相，他不认同，我就不安，怕被迫害。之前我很无奈，为此而紧张，手足无措。现在我能抓住这个紧张，你这个思，担心自己被迫害，这个私心紧张，是你不是我。那个紧张心里还在，我就直面它，我知道在消它。我知道这就像感受大夫在给自己动手术会痛一样，痛感是有，但不会在意，而是一直尽量保持安详的心态面对，知道这是暂时的感受，就像风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之前那种怎么被迫害的更深入的联想也就断了。人间幻象啊，种种幻象，只有大法能开云散雾，种种恩怨重重，只有大法能解。人间心理学最高也说到放下，但怎么能放下？只有修大法才能真正做到。因为三界的存在到今天，就是为了众生在此，在末法的最后时期，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啊。人都是有来头的，大法弟子也是肩负使命的。人世间就是迷，迷才能修。大法弟子不要再迷在其中了，师父苦心呐，师父慈悲啊，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磨难是为了成就我们，放下人心，放下生死，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只要在法中，大法弟子什么都能做得到。我的修炼一路坎坷，都是自己人心造成的，开始是学法不能入心，学人不学法，做事不修心，在大法弟子中却不在大法中。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在同修一篇篇理性剖析自己的人心，在法中的正念正行的神迹的明慧网文章的启示下，我认识到学法入心的重要，对照法修自己人心的重要。事情不重要，结果不重要，形式不重要，就是去人心最重要。我开始超法背法，逐渐地开始认识到大法，曾心中感叹，这么伟大的法，我以前那么个修法，真是白瞎了呀。我必须好好修自己的心，在自己的心里找，别人能行，我也能，不是我怎么样，是大法威力无比。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为众生承受，我一定要知道珍惜呀。我反观自己，很多时候还是在人心下做事，事情过后才反应过来，不能时时修心性，但是我要改。珍惜机缘，珍惜大法，珍惜众生。我还在修炼中，这也是此时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不完的病业关》，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松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4日。我现在70多岁，已退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可是总感觉有过不完的病业关，并出现过几次很危险的情况。每次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闯过来的，自己也为这种状况经常出现 而消沉自责。通过学法，最近认识到，之所以一直被这种状态困扰着，就是还不会修，做不到真修实修，心性就提高不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认识到，只有静心学法，用法对照自己的言行，在心性方面下功夫，才能走出这种状态。修炼以来，有时明明知道修炼就是向内找，去执着，可是自己要求不严格，常常达不到修炼人的最佳状态，总是被常人的执着和欲望带动着，没有对照大法去排斥它、反对它、抑制它，也就是说，没学会在法上修，各种执着反反复复的出现，没有彻底修掉，而且还为执着不放，在法中找借口、找理由，也常常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安和心虚，甚至后悔。最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执着吃、穿的背后，有很肮脏的色欲之心和安逸心在起作用。只有彻底清除色欲、安逸的物质，才能解决根子问题。还有党文化，做不到言而有信，对答应的事情不能按时兑现，拖拖拉拉，给对方造成了很多不便、误解和伤害，甚至影响了整体配合。这些都是我需要在大法中归正的。通过学法还认识到，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有些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如果不向内找，不去否定，心性提高不上来，那个物质永远都去不掉。有时遇到问题了，我只是简单的找一下自己，认识到自己有怕心了，有欢喜心了，有显示心了，各种人心了等等，并没有修掉，是他们划过去了。可是过一段时间了，同类的问题还会出现，同样的心又暴露出来了。很多同修就理解为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在突破，这一层修上去了，到了另一层又有了同样的心了。当然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但我更要问自己，我们是向内找了，找到的这块物质去掉了吗？每一颗心都是一块物质，比如怕心，如果怕的物质不去掉，强迫自己不怕是做不到的。向内找提高上来后，师父把那个物质去掉了，自然就不怕了。修炼中的每一颗心也都是这样，达到罗汉那个境界，你打他骂他，他根本不会动心。在常人看来真能忍，其实他就是那个境界。向内找剜心透骨的，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在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但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并在法上清醒认识到这些物质不是自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和自己区分开来，才能去掉这些黑色物质。很多同修向内找时，把这些不好的物质都认为是自己的了。我有怕心，我有欢喜心，我有显示心，各种心，思想深处老认为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我的，这样的话师父就不能给我们拿掉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 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是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呀。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可是在实践中，一遇到事就习惯性的找外部原因，这个不对，那个不在理，好像只有自己才在理。一次我与同修配合时，总觉得同修不注意安全，非得强调同修必须按自己的要求去做，结果同修很不高兴，他对我说，我知道我说不过你，你就是常有理。我听后一震，我是这样吗？仔细一想，吃惊不小。我一直都把师父说的向内找的法理挂在嘴上，甚至和同修交流时经常谈到要向内找，可骨子里却是让同修向内找，拿法理去对照同修，自己却不向内找，再向外看，所以讲出的话就没有力量，同修也不会接受。久而久之，不找自己，慢慢的自己的空间场就变得不纯了，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协调了，客观上也为邪魔提供了入侵的机会。正法与正自身是分不开的，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只有时时向内找，清除一切变异物质，用大法归正自己，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路。同修们，我们一起努力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大法开传驱病神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0月11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后的今天，即使中共对法轮功进行诬陷的造谣宣传重复了上千遍，仍旧抑制不住人们心中的善念。很多人尽管还不能透彻分析中共三人成虎的谎言，但看到法轮功遭迫害十余年不到，反而越传越广，都在心底里佩服。一提到法轮功李洪志师父，很多人就说，你们师父真不一般。李洪志师父传法时期的神迹故事，一直激励着修炼人和明白真相的世人。德育大法红传于世，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期，是莫大的机缘。第一部分， 原来这是师父。1992年，师父在长春市刚开始传法时，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一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那时我母亲46岁，身患腰椎盘突出，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经常痉挛疼痛，只能俯卧，用双肘支撑身体，肘部已磨出了老茧子，靠吃止痛药维持。据医生说，只有手术这一条路，但术后有可能瘫痪。1992年8月9号星期日，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一大清早就把母亲抬到三轮车上，去了师父的代工报告会的会场。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我们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快上课了，大家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着。这时，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旁边问，你得什么病了？母亲说，腰椎盘突出。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就是师父。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你能配合我吗？母亲不加思索地说，能。师父用手在他的后背拍了几下，随后说，翻身坐起来。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接着师父让我母亲站起来，哈哈腰，并绕着舞台跑两圈。母亲真的就能跑了，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母亲平时不善言辞，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她说，谢谢李老师，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台下掌声雷动。第二部分，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璀璨明星。1992年的12月，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为期10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博览会的大厅很大，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在法轮功的摊位前，李洪志师父带着几个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有咨询登记的。摊位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父的教功录影，摊位的三面墙上挂着师父的练功照片，师父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还有法轮旗等。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父跟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腹部比10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因此他们到博览会来找师父。师父当即给她调理，也就是10几20来分钟的样子。眼看着师父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2个她。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父跪下叩谢，师父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就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第三部分，挥手间痴儿换心颜。1994年12月31号，几个法轮功学员得知李洪志师父将乘飞机离开大连，便手捧着鲜花去机场送行。有位大法学员认识机场工作人员， 就带着七八岁有些弱智的儿子先进到户籍厅里等待师父。孩子的母亲给男孩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儿，以示喜庆。师父看到后，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摸了一下，孩子就不傻笑了，眼神也正常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儿童。额头上的红点儿当时非常神奇地变成了白点儿。许多学员现场亲睹了师父治愈小孩子的场景。第四部分，在中国大陆的传功讲法班。法轮功以真善人为之道，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着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尽管祛病不是修炼的目的，但师父会为真正想修炼的人清理身体，调整到适合于大法修炼的状态，自然无病一身轻了。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长春，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法轮功介绍给社会。同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的功理、功法和功效，并将其接纳为直属功派，并为其普及传授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从1992年5月13号至1994年12月21号，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颁奖法传功56次，每期约10天，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所到之处均受到学功者的热烈欢迎。第五部分，弟子求法的心。到1994年12月21号，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师父面授班，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参加人数约6000人，主办单位为广州市人体科研会。当时听到消息，从各地赶来的想学法轮功的民众很多，门票供不应求。一位当时参加了广州班的学员回忆道，参加班的人很多，一个会场装不下，很多人没有入场券。有想利用法轮功发不义之财的人，他们50元低价买来入场券，200至250元甚至500元卖给千里迢迢来想学法轮功的人。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老学员善意地劝止他们，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心做好人的正法，义务教功，学者自愿，主办单位收50元学费，也就是场地费，不义之财不能得。这位学员之前听说办班的消息，当时他生活很穷，他买来30个馒头，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和公用自来水，借来够住宿的钱到了广州。但作为老学员，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师父讲法，他把自己的入场券让给了别人，自己准备在门外听师父讲法。另一位老学员回忆说，主办方5-6千张票都卖光了，还有几百人没票要听课，广州老学员及其他地区老学员让出了200多张票，解决了部分新学员进场。开班的第一天，70-80名没有票的学员就站在场外听。师父讲完课，来到场外看望学员。后来师父亲自出面，与主办方体育馆领导协商。这样，第二天就在体育馆会议厅设了分会场，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师父讲法。场馆工作人员不可思议说，我们接待了多少活动啊，还真没见过这么虔诚的，几千人听课安静的，简直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感人感人啊。几千人10天的盛大活动没有人争，丢失的物品通过失物招领就找回来了，尊老爱幼互相谦让，没有地位之分，没有贫富贵贱之分，这里是一片净土。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农村人，心里常常想着，我是练功人，是学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人宇宙大法修炼心性，讲道德，不怕吃苦，与人为善，不占别人便宜，不给别人添麻烦。因为没钱，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睡免费车站马路。同修找到他，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转告他， 他的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回到家，他看到妻子正在干活呢。妻子激动地告诉他，他去学法轮功走后，自己也惦记着要学法轮功。没两天，他像做梦一样，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五彩缤纷的旋转的轮子。有时有的轮子在他身上转来转去，一天热得不行，揭开被子，起身下床，就行动自如了。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好了。那附近很多人因此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找来学法轮功。第六部分，人身难得，正法难求。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到1999年的短短七年间，因为大法修炼的显著功效，人们人传人，心传心，修者与日俱增。据当时的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超过7000万。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出于极端的妒忌心，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12年。然而，法轮大法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人们赞誉。人身难得，中途难生，正法难求。也可能有人心存疑虑，我这辈子真能遇上这好事，遇到渡人的大法吗？2000多年前耶稣在西方传道，历史上再有很多奇迹。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传道时，一些乡人说，这是耶稣啊，他是木匠的儿子。在人世传正法就是难，人在迷中等待着历史的今天。法轮大法对人们提高道德水准、祛病健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您暂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只要您了解这事实，能抵制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就足够了。人心生一念，必有吉神随之，诚哉斯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